是数位治理协会的理事长陈尊山教授。那整个企业的创新啊，在不同的产业都应该啊要能够产生最大的效果。那在整个生医产业啊，是我这个二三十年的朋友啊。那他在本身怎么样能够让生医产业产生一个最大的信赖价值啊，客户信赖的价值，投资人好朋友的信赖价值，这个表现得非常的杰出啊。那刘总经理，我想跟你请教第一个问题，就是去年这个也是台湾关于这个脐带血的第一品牌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这个科技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信赖的地方或是不了解的地方啊。那你怎么样让自己的初心，然后成为模式，然后获得投资人跟客户的信赖？你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取得信赖这个事情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训练是一本身对企业最大的一个本质，就是要让客户信赖。因为他基本上是在帮客户服务一个他看不到的一个东西。所以信赖这个东西便是企业当时成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同时间说，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如果让投资人或是一般大众能够信赖这个事情，事实上是要做出一些，比如说对股东而言，我们对股东一些承诺。不需要能够做到，不管那个承诺是在财务数字上虽然不是很亮丽，可是我们答应要做的一些非关财务数字的这些承诺，我们都必须要能够做到，才让股东觉得说事实上去年一直在往前进。虽然在财务上大家投资人对于初期的投资一定都预想到事实上刚才一下子一定没办法获利的，所以他们应该更了解，可是如果让投资人放心或让大众放心，是在非财务目标上的 deliver 这个事情，事实上我们在去年刚才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建立非常清楚的目标，每年度的目标该做到什么事情，除了财务目标上该做到哪些事情应该去做的。例如说当初最具体的项目，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开始储存量没办法上来，可是我们到底拜访几家医院，到其他医院去做完生涯，到底开发了几家医院愿意加入去你的行业，虽然储存业务赶不上来，这些具体的我也反映说，事实上是在一步一脚印把去年推到说当初去年定下目标努力达到。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嘛，因为去年刚开始是把一个大家在那个时候里头，大家认为是一个没有用的医疗废弃物，需要变成一个收费型的一个医疗资源，那终于让充满了一个说服的过程。更何况当初在去年成立之前，事实上没有任何私人脐带血银行，真正有的是公益脐带血库，所以当我们有脐带血要使用的时候，要的时候就捐给别人，不用钱，而且还捐给别人，还可以让别人来用，在去年出现就造成另外一波冲击，说我捐给别人不用钱，然后我自己要用的时候可能要机会用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存下，你要跟我收钱，要我存下来。那张中间大概充满一些对去年的不信任，那如何针对这些客户的声音一一去拜访，一一去解释，然后提供一个他们，虽然他们提供的东西给我们都看不到，可是在初期的时候我们会邀请他的公司让他实际被储存的脐带血或干细胞散的地方，提供一个把无限东西换成有其他可以看到，提供他间接的信赖感。再来就是一些公益行为的参与。那时候事实上台湾最大应该是中华血液基金会，做了很多的这些公益事项，我们也从这些公益事项跟中华血液基金会去建立，比如说我们每年提供一定数额的如果人需要脐带血的移植的话，免费的公益这些事情。在这方面去让取得社会一些对去年了解跟信赖。
是非常棒哦，就是说在创业家有时候都从具体的数字，但是不晓得就是说其实创业的过程非常重要，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无形资产就是信赖。那这个东西在投入的过程里面也不会立即产生 EPS, 但是这个长期而言事实上是整个成功的关键。然后这样的东西怎么样也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方法，让大家能够有心去理解，那另外也可以敢结去理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信赖的一种管理学，反而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学问啊。那我想一开始去年就开始都觉得这个不只是做脐带血，它事实上是跟整个未来的 整个健康啊，怎么样能够资讯化啊？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这样的想法。那没想到十几年、二十年之后，到现在，哇，精准医疗、精准健康就已经变成一个 slogan 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啊，越来越看我们未来的整个科技越来越发展，从过去的初心到现在更有更好的科技的发展啊。这个本身的商业模式的移转，你如何去再做整个的商业模式的推移 ？Rick 有什么想法？
啊，事实上，跟教授报告一下，像"训练"这个字眼来源，就是因为我们要做什么生物资讯的连接，
是。
所以早就在二十几年前，我们事实上就认为说，数据资讯才是真正我们所要追求的。那这些数据跟资讯存在哪边？当时我们对商业资讯判断说，脐带血是一个最原始的生物资讯的来源。那可是那时候如果马上要做生物资讯，事实上基本量已经不够大，而且这些资讯相对是去小的。那就国外的商业模式，那时候脐带血的保存事实上是险群之一。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脐带血的保存当做手段，真的我们要做的是所谓的生物资讯的数据。那延伸来讲，就是二十年后今天。他往所谓的精准医学走，最重要的背后。那事实上，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很清楚知道，数据才是我们要的，因为在跟网际网络的这些烂商开始，事实上大家都要掌握后面的数据才怎么样。所以事实上，我们初心到现在没有变过，只是在商业模式上会与时俱进。
OK，
所以刚开始虽然是从脐带血保存开始切入，可是我们永远知道。我们在做脐带血保存的时候，在22年前的第一天做脐带血保存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就同时分析脐带血里头的生物资讯。那用它 DNA 这些资讯，事实上那时候都建立起来放在资料库。虽然那时候算浪费钱，因为又大，可是每一次要做这样脐带血保存，额外要做生物资讯的分析，它 DNA 的排列这些东西，就是一笔钱。可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往这里走，所以20年前我们就已经把这些东西留下来。那可是只做这东西养不活，随便说我们就来保存脐带血。但保存脐带血也不是只是一个赚钱工具，事实上对消费者而言，它真的是在当下事实上有很多儿童的血液上的疾病，事实上可以用脐带血治疗，所以对消费者有益，可对我们以后去年22年后的今天的发展确实很巨大。所以是一个当初的想法是个 win-win situation。所以用脐带血储存来养后面的精准医学治疗。那22年后的今天，实际上精准医学已经是个显学。可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就在现在台湾，我们去年自己本身大概有超过100多万，快200万份的生物资讯。而且都是大部分都是原始资讯，就是说当这个生物资讯在脐带血一出生的时候就会保存下来，它没有受到后来环境的变异而产生突变。或是没有因为疾病而产生一些改变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用他22年前的原始资讯，跟他假设他现在小孩子或他家人有些病痛、有些问题的话，可以比较这两个基因上是有些差异，是因为后天的突变还是疾病影响而引起的，这事实上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让这个资讯在台湾里头，我想卫生主管机关也非常重视训练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事实上也加入了中研院跟国卫院的一个叫 Cell Bank 的计划。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很好，我觉得就是坚持了20年下之后，终于等到精准医学的开放。
很棒啊，就精准医学将来也跟我们的基础跟未来的新科技尤其在过去可能22年前 AI 这个名词可能也不是那么100%认可，那将来可能在跟其他的资讯不管是 Biobank、Cell Bank 可以来长期应用本身训练其实某种程度其实就是一个对关系人信赖为基础的 ESG 的那这个 Rick 在这边有没有思维，就是说未来的 ESG 那本身在自己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这一块的未来的发展策略是什么比如说虽然最近谈到 ESG。Environmental, social 跟 governance， 但是我觉得一直都觉得 ESG 最好是跟核心能力合在一起。但是 ESG 的议题现在也蛮多元的。那这个部分有没有造就你更多的其他的想象，成为跟你未来的商业模式或是社会影响力更多的可能性空间？ 有没有开始在想这些不同的策略选项？是，
事实上在两三年之前，我也跟我们董事长在讨论一下 ESG， 说去年在 ESG 我到底会扮演什么角色。
是，
那我们在那时候就像教授讲，我们是认为去年很小，可是我们的扮演是如何把我们核心能力能够对我们来讲是帮助一些人，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医疗相关产业里头。
是，
所以去年当初的宗旨就是利用数位跟生物的资讯能够创造更美好的生命品质这件事情为我们的推动。所以在 ESG 的环境里头，我们本来就是希望利用我们这样的核心能力，比如说在细胞治疗上头，就在基因检测上头，如何可以提供给这些环境，比如说事实上现在环境上很多的医疗组织这些用药，这些药基本上都是一些化学合成的。
对。
那是因为工业生产的一些东西，事实上有些可能会破坏掉这些环境。那我们当时候创立去年其中一个核心重点，就是认为最好的医疗材料就是细胞这件事情。
OK，
因为人是由细胞所构成的。所以如果细胞这个事情能够变成是减少一些不会用药，甚至它是一个利用细胞就可以改变人体一些疾病一些状况，它是最自然的事情，来自你自己本身。经过储存或是经过一些我们叫做培养，然后再回溯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它对环境的破坏对人体帮助是最大的。
Okay.
那在检测上头已经做了很多无谓的检测，也浪费了非常多的社会资源。
Okay. Okay.
那现在是当然发展到所谓基因检测，它是更精准的。
对。
那尤其例如说我们公司有100多万的台湾新生儿资料的这些所谓相关的基因。对于所谓的更精准的检测方式是可以达到更精准的，不用浪费资源。然后也不用说有些人我们都知道很多检测如果常会做两次三次四次五次才做最后的应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具体的位点基因的位点的时候，事实上它可能更精准更不浪费资源。所以我想是我们在 ESG 上头，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细胞的这些处理更有用，让我们基因检测更精准。可以达到某些 ESG， 可以达到一些目的。我们只能做的目前来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已经可以比如说这个用药的减少啊，事实上对人体的伤害，还有甚至整个健保的消耗，我觉得这个都很棒。然后精准的检测能够让很多人可能一年半年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如果能够开一扇窗知道这是一个更快能够得到原因是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 ESG 跟我们核心能力也合在一起，然后对社会资源还有对整个客户的信赖跟他达到更好的治疗，我觉得是很棒。今天非常谢谢刘总经理他提到信赖，我觉得信赖真的是不管任何行业，尤其在 Biotech 这个领域真的是蛋黄没有信赖其实 nothing，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棒。那另外一面也提到未来的整个的商业的模式怎么样能够帮自己的这种原来的 solution 跟未来的新科技能够加速的成长那这个然后同时也能够在 ESG 也能够知道说自己的核心能力跟商业模式创造很好的社会影响，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刘总经理，
谢谢刘总，谢谢。